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标题是《无视基本面，靠行情图赚大钱的交易员》。本篇故事的主人公是凯文·麦克马克，他在华尔街的大宗商品领域担任过各项职务。在获得商业和商务学位后，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 的交易大厅，担任原油、天然气和精炼产品的经纪人和交易员。在2000年代中期，凯文加入了环境商品公司 Flat Exchange， 并为一些自营交易公司和场外经纪人工作。自2010年以来，他担任了实物原油、航空燃料和柴油的进口商和交易商的各种职位，同时还以个人和自营的方式从事原油期货交易。第一节，基本面信息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现在交易原油，并不担心现货原油市场的情况。说实话，我都没怎么看新闻。相反，我所有的交易决定都是基于对统计趋势的技术分析。市场上的人称之为行情图，基本面的信息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不关注欧佩克在做什么，也不试图弄清楚供需的走向。我的方法是使用各种图表工具，从之前的价格波动中生成短期交易信号。假设我关注3个月图，我将关注过去3个月的原油价格，它是如何表现的，以及在此期间的典型交易区间是什么。然后，当我察觉到原油市场正在突破这个价格区间，我将把它作为建立交易头寸的信号。2021年2月初，市场走出我所理解的重大突破性上涨，所以我大量买进了原油，结果证明这获利颇丰。在这之前的3个月，WTI 近月原油期货价格波动幅度很大，在每桶$50至$54之间震荡，可能偶尔会跌到$50以下，但之后会回升到$54。市场实际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维持在这个区间。当时我已经确定了阻力线，分别在$53.60、$53.90和$54。我认为在这个3个位置会触发新的抛售，从而抑制任何上行趋势。然而，当价格轻松突破这些水平，并最终成功突破$54关口时，这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买入信号。事实证明，我是完全正确的。WTI 在整个2月都处于牛市，并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突破$60。确定什么时候开展这一波操作，并建立一个多头头寸，对我来说非常有效。一年之中，你只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因为信号非常强烈。当你发现它们时，就必须充分利用。第二节，新冠疫情期间的关键一役。建立头寸以后，我确实四处查证一下。我看到欧佩克及其合作伙伴正在维持产量限制。显然，人们对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变得更加乐观。疫苗开始在美国、欧洲推广，而中国正在大量购买大宗商品。我还深入研究了专业资料，听闻石油投资兴趣增加了，尤其是对冲基金。我向几个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朋友询问他们是否真的在购买原油。据我所知，他们的确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看到所有关于中国经济复苏的积极消息时，我对自己的多头头寸感到放心，但说实话，即使我听到了不同的消息，我仍然会对行情图的信号感到放心。当油价突破$54时，不管别人怎么看，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当然，行情图中的信息与普遍情绪一致时，总是件好事。通常情况下，我尽量不持有头寸太久。我喜欢进入一笔交易，然后在一两天内斩获利润，但2月份的信号非常强烈，所以我坚守头寸并不断增持。这样的市场并不多见， 当你遇到这样的市场时，你需要做的是顺应趋势。不过，即使是在对你有利的情况下，也需要观察行情，寻找它可能再次跌破的信号。我总是寻找可以平仓的位置，可能是因为我正在遭受损失，觉得它们变得太贵了。也可能是因为信号显示市场走势对我不利，不太可能向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在看跌方面，我认为$49很关键，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果油价在2021年2月份暂时跌至$48.50，我不一定会担心，但如果跌至$48以下，而且没有反弹到$49的迹象，那么我就会开始重新评估了。在跌破$49后，我想我确立了将$48.40作为我卖出的点位。假设我们回到那个水平的话，你总是需要在你的头脑中有一个你可以离场的水平，因为它开始看起来变得很糟糕。在这笔交易中，油价一直上涨，许多非专业人士不会在油价上涨的情况下购买石油，因为他们认为油价看起来很贵，他们不想支付更高的价格来建立头寸，这说不通啊。如果你认为市场将继续走高，那么你就需要立即入市，不管你在入市时价格如何，你的目标应该是继续买进，直到市场回落。就我而言，我希望持有头寸，直到我得到趋势破坏的信号。第三节，靠行情图赚大钱。很多年前，我在纽约商业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经常看行情图，一些最大的交易商是特许商人，我会问他们在做什么。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我开始理解他们使用点位图、日线图或周线图的各种方式。一些大的交易商整天都拿着铅笔，整天都在标记上涨多少或下跌多少。起初，老实说，我是想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但一旦我意识到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在赚大钱，我想技术分析是我应该研究的东西，我应该研究一下。一旦交易大厅的活跃度下降，而且市场明显的在实现电子化，我就深入研究行情图，而且我能够很快地掌握它。几年来，我一直根据价格信号进行交易，成效显著。根据行情图交易显然与我以前在交易场所内现场交易有着100%的不同。当你在交易大厅附近，并且像我一样业绩不错，那么你通常可以亲身感受到市场应该会往何处或者更有可能的运行方向。那时候信息是关键，你可能想要根据大户交易员的行为来改变你的头寸，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轻易地影响市场。在过去，如果我看到高盛商品部 GM 公司交易员在我做空的时候强烈做多，那么我可能会想要重新评估我的头寸。第四节，为交易而生，交易就融入我的血液。我的父亲在纽约做了一辈子股票经纪人，我的一个弟兄是债券经纪人，另一个兄弟是石油经纪人，最后在银行工作。最初是家族成员把我带到了交易大厅，我的叔叔是一个商品交易商的主席，他最终引导我进入了 COMEX 的黄金市场。当能源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真正起飞时，我转战了纽约商业交易所 NYMEX。 我在纽约商业交易所最终关闭前的一两年离开了该交易所。我能看到不祥之兆，交易越来越少，因为每个人都在进行电子化，他的现场交易变得很少，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做出改变了。离开交易大厅后，我为多家公司工作过，但就交易而言，行情图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很明显，当你离开交易大厅的时候，你必须改变你的策略。关键是要想出一个你觉得舒服的策略，而且这个策略有盈利的潜力。尽管我有这样的家族传承，但老实说，我不能说我想念交易大厅。实际上， 我认为我现在睡眠状况比我过去在交易厅交易时更好，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你会因为一天的交易而非常紧张，交易厅交易是一种消耗体力的工作。然后，即使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我也想去锻炼或喝几杯啤酒。事实上，我通常喝几杯啤酒会睡得更好。现在做交易也更容易了，你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晚上11点的价格情况。如果你有头寸，你可以在你想的时候平仓。但在那时，一旦交易大厅关闭一整天，你对你的头寸毫无办法，除非你能找到一个通宵的交易柜台来让你平仓。第五节，交易需摒弃杂念。怀旧很容易，但交易大厅的生涯是很残酷的。你可能认为你身边的人是你的朋友，是的，他是你的朋友，但在你从他的口袋里拿走20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是了。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环境。也许我喜欢行情图作为策略的原因之一是它蕴含技术和数学，所以它把所有的情感都从交易中剔除。我想我在交易大厅里的情绪一定够我受一辈子的了。这也是一种有纪律的交易风格。在过去，当我交易时，我必须依据我的信息以及我对交易大厅和订单流做出判断，而现在我真的不需要考虑行情图之外的太多信息。我的责任是首先建立一个策略，找出根据哪张图以及在哪里设置我的入场和退出点。但在那之后，我的角色只是根据行情图产生的信号执行交易。当然，单靠这样并不能保证获利，在交易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有时信号是混杂的。但当蛛丝马迹像2021年2月那样强烈时，那就是你必须充分利用的时候了。第三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第四篇内容预告：一笔成功的交易由深度研究、握紧交易头寸以及适时退出构成。行情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有准备的交易员才能生存。交易员故事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文章。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可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